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在7月13号星期六的时事一周节目，以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北约宣言指中国是俄乌战争决定性的助推者，中国外交部是驳斥这项的指控。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萧祥就认为，北约罕见对中国提出严厉指控不会是无的放矢。
我相信西方应该会升高制裁，要压迫中国不要再对俄罗斯提供一些什么居民养用的物资，让这个战争没完没了。
美国国会的外交领袖说，北约可以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英国工党政府将会怎样调整对华政策呢？三中全会前夕接访频传，有访问认为当局没有解决问题，而是只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在香港，充气奇迹展览引起争议，专家指策展人战狼式回应令到艺术界产生恐惧。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一周节目。北约峰会在美东时间星期三是发表北约华盛顿宣言，直指中国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并且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对俄罗斯的战争支持。中国外交部在星期四驳斥这项指控，批评北约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散布美国所捏造的虚假信息，毫无道理，用心险恶。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相对于北约过去指责中国支持俄罗斯的讲法，今次北约华盛顿宣言所用的决定性助推者这个词，被认为是北约在俄乌开战以来对中国最严厉的指控。宣言说，中俄之间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以及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大规模投资，帮助俄罗斯发动战争。宣言同时敦促北京停止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一切物质和政治支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在记者会当中说，中国提供军民两用设备、微电子和很多其他工具，给俄罗斯得以制造导弹、炸弹和战机等用于攻击乌克兰的武器。斯托尔滕贝格说，中国援助俄罗斯已经明确地被所有北约盟国认可，这个对中国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亦表明这种情况不能够再继续下去。斯托尔滕贝格的讲法很快就受到中国方面的反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星期四例行记者会上说，在乌克兰问题上，北约鼓吹中国责任是毫无道理，用心险恶。林剑说，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客观公正的立场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亦说北约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持续散布美国捏造的虚假信息，公然抹黑中方，挑拨中俄关系，破坏中欧合作。林剑同时又说，中方奉劝北约反思危机的根源，以实际行动推动局势缓和，而不是甩锅推责嫁祸于人。相较于北约针对中国的论述，林剑在记者会用更大的篇幅质疑美国。林剑说，在乌克兰危机初期，美方就造谣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但到目前为止并未提出任何实质证据。他同时声称有数据显示俄罗斯进口武器零件和两用物项超过 60% 来自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被乌克兰摧毁的俄方装备当中， 95% 的关键零件亦来自西方。美国对此有何解释？但是记者会当中，林健并未解释数据的来源。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萧祥就认为，北约罕见对中国提出严厉指控不会是无的放矢，初步来看应该是美国确实提出了有力的事证，说服了北约成员当中的怀疑论者，先至终于达成共识。在这个情形之下，刘萧祥认为中国跟着下来恐怕要面对北约或者西方国家进一步的升迁。
我相信西方应该会升高制裁，要压迫中国不要再。
刘少祥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西方国家应该会提高制裁，要压迫中国不要再对俄罗斯提供一些军民两用物资，被俄乌战争没完没了。下一步呢，就是说西方要怎样去想办法令到中国听话，这个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刘少祥说，就算西方强化经济制裁，亦不容易真正杜绝中国暗助俄罗斯。 他说始终俄乌战争以来，俄罗斯已经受尽了各种的制裁，都未有就范，更何况欧美和中国经贸互相依赖的程度更高，所以彼此之间的博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新浪微博上，北约首次直接警告中国这个话题，截至星期四傍晚，阅读量已经达到1亿3000万次，包括中国的南方日报和观察者网在内的多间主要媒体转载有关的报道，并且引发不少网民跟住对北约的开骂。一个署名天中属七的网民批评北约双重标准，自己长期援助乌克兰，但不被人援助俄罗斯。他说，你北约疯狂制裁俄罗斯，难道中国民营企业比俄罗斯做生意都不得？而另一个网友阿苏肯就质疑，显示俄乌战争已经开始收尾，北约有闲工夫去统一对付我们了。甚至有人质疑北约想重演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故事，抱怨中国政府回应得有点远。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成爱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北约明显错判中国在俄乌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成柯说，中国的基本立场是既要照顾到俄罗斯的安全关注，又保护到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在这个框架之下，北约实在没有必要针对中国和俄罗斯正常的经贸往来而大动干戈。
今天的北约过度的介入到俄乌冲突，成为俄乌冲突的一方。
包成柯说，今日的北约过度介入到俄乌冲突，成为俄乌冲突的一方，所以他对事务和形势的判断都处于一个偏颇的立场。北约只是希望乌克兰赢，但是从长期战略角度还要考虑到俄罗斯的安全关注。包成柯进一步说，很多欧洲国家对中国立场都表示理解，北约之所以会在今次宣言当中作出错误的判断，是因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台湾问题等立场和中国存在利益冲突，进而推动各国共同谴责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
2024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嘅高峰会议，从星期二7月9日起喺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希望寻求加强同欧洲盟友嘅合作，去应对中国喺印太地区咄咄逼人嘅军事行为。一名众议院外交领袖就对美国之音记者话，令他夜晚不能够睡眠的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北约可以阻止它的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今年是北约当年12个盟国签约的75周年，这个防御联盟致力于强化跨大西洋关系，以回应当年苏联对欧洲和平和安全所构成的威胁。如今北约拥有32个成员国，自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新增加了芬兰以及瑞典。虽然高峰会的讨论核心议题是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印太合作亦都将会是重要的议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考尔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认为北约成立的宗旨是为对抗任何外国压迫者，而这个的压迫者现时就是由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所组成的邪恶联盟。
Yeah, I think NATO was formed to
麦考尔认为北约成立的目的是在跨大西洋社区内形成一个联盟，以对抗任何外国压迫者。他认为中国就是其中之一。麦考尔继续表示，他曾经主要的关注是苏联，现时是俄罗斯，但是现时我们知道习主席和普京是站在一边，俄罗斯正在在乌克兰做的事情亦都威胁住太平洋地区，所以讲到我们对手普京、习近平主席、阿亚图拉以及金正恩，他们结成了这个邪恶的联盟。而在一日之前，麦考尔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举办的一场讨论会上就表示，欧洲和印太地区的经济安全关系已经是紧密相连。麦考尔对美国之音话，他担心的是这些的冲突将会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令到他担心，令到他夜不能寝的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北约是可以阻止他。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民主党领袖、来自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米克斯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就表示，为了应对自由世界的威胁，米克斯说所有民主政府包括北约，当然亦都有印太地区的合作伙伴，这些拥有相同规则以及价值观的国家共同努力是很重要。米克斯紧接着不点名中国的暗示，说我们应该是确保就好像我们在欧洲想做的这样，不会有任何国家使用胁迫或者是其他的手段破坏外交体系，给予人民带来灾难，我们应该是在印太地区做同样的事情。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奥金克劳斯星期一就表示，欧盟州的盟友不能够再被中国的经济政策以及市场所欺骗。为了抗衡来自中国的挑战，北约盟友正在寻求和亚太伙伴加强合作。这次的华盛顿北约峰会再次邀请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这几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领导人与会。自2022年以来，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这个所谓的印太四国一直是受邀参加北约高峰会。世界各国领袖齐聚华盛顿参与北约峰会的时候，中国同白俄罗斯星期一在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开始联合反恐演习，演习将会持续11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访谈的时候说，乌克兰战争表明俄罗斯同中国、北韩以及伊朗的关系是几咁紧密，中国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主要推手。紧接着，斯托尔滕贝格直接点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他们都希望北约美国在乌克兰失败。乌克兰战争凸显民主体制和专制政府之间的严重对立，进而使到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伙伴关系备受关注。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南韩和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同时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工具机、微电子以及其他的技术，强化了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北韩亦都向俄罗斯提供飞弹，用于乌克兰的战场上边。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佩里对美国之音话，他是确信北约担心中国的参与支持俄罗斯。我们都是，如果中国管好自己的事，努力为自己的公民争取更多的自由，这个显然对世界更加有利，但是他们却是选择参与其中。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克劳对美国之音话，他是希望美国透过团结盟友来展示力量，透过对和平、自由和民主的奉献来展示力量。
The NATO documents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have been very clear that
China has a competitor.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曾经表示，支持北约盟友针对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给予俄罗斯的支持的部分进行制裁。对此，克劳认为这个是取决于欧洲盟友的决定。
Sanctions can be a very powerful tool if they're used precisely.
克劳话，制裁可以成为一种非常之强大的工具，如果使用得当，并且以多边方式使用的话。因此，我哋要确保同盟友进行协商，解决共同关切的问题。为期3日的2024年北约峰会响星期四落幕。 以上是美国之音国会山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英国大选结束之后，工党胜出，工党领袖斯己贤，他的名字又译作斯塔默，出任新的首相。新政府承诺将会重新审视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这项的政策变革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
在工党胜选三日之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星期日7月7号致电英国新任首相斯己贤，对他出任英国新政府领导人表达祝贺。斯己贤对英中关系的公开发言不多，但他在去年表示英国需要在贸易、商务和技术等问题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但同时承认在应对气候变迁等问题上合作的重要性。新的外相林德伟亦都承诺在新政府上任之后的100日之内，将会对英国和中国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审查。林德伟在查塔姆研究所致富的演讲中提到，保守党过去14年的对华政策摇摆不定，工党将会采用更为一致的策略。他的进步现实主义外交政策愿景强调了对中国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的重视，并且会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奉行竞争、挑战与合作的三C原则。据 Political 报道，工党已经开始听取关于如何进行对华政策调整的建议，计划在内阁办公室主导的审计工作可能由前澳大利亚总理兼中国问题专家陆克文领导。审计中的一个重要的顾问机构就是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该机构建议对中英关系的审计范围和重点进行全面的评估。审计计划可能涉及到贸易、投资、安全等多个方面，并且可能需要长达一年时间来到完成。该智库的执行长叶安德鲁认为，英国和中国在一些全球关键问题上存在明确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方面。叶安德鲁是这样说的。
These are all concerns that China would share with the UK and other countries.
他说双方都关心人工智能被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自主核武等军事用途，这些问题都是中国愿意在二轨甚至 1.5 轨外交层面进行讨论的领域，因此双方在这些议题上有合作的前景。他继续说，
Even the Cold War, for example,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could still have negotiations and agreements on nuclear arms treaties.
即使在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亦都能夠在核武條約上進行談判，今日面對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類似的危險，英中兩個國家亦都可以在這些重大問題上展開合作。中英透視顧問張浩宇認為，英國對華政策一直以來都更加務實，工黨亦都不例外，但是英國具體的對華政策的走向恐怕會受到美國11月份大選結果的影響。他對美國之音分析，工党内部有一些左翼成员对中共持有较亲切的态度，可能会影响政策的制定。他对美国之音说，工党的左翼不乏对中共的支持者，现任首相是偏中间派，但是在党里面有很大影响力的左派对中共是有亲切的感觉的。工党计划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如何处理和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英国的第六大出口市场。工党发言人对 Political 指出，保守党政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过于自满，对干预行为都持否定的态度。工党将会重新评估双边关系，明确在哪些地方需要竞争，哪些可以合作，以及哪些需要面对挑战。中美战略风险研究所的叶安德鲁亦都认为，英国需要在应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灰色地带战术的同时，与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气候变迁等全球关键议题上重新接触。他说，
The UK opposing China's grey zone coercive tactics against Taiwan are very much in line with our long-standing policy on。
他说尽管中英关系复杂，但在人工智能和气候变迁等全球性议题上仍然有合作的空间。英国反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灰色地带战术，符合他的一贯政策，即和平解决两岸的分歧。 他認為英國需要明確地表示灰色地帶的脅迫不構成和平解決，如果英國對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行動作出反應，無論是透過聲明加強與台灣的接觸，或者是對中國軍事公司實施制裁，這些都不是英國改變對台灣政策的信號，而是重申它的長期戰略利益，即分歧應該和平去解決。有關這篇報導的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將會在7月15日起在北京召開，大量訪民為了向政府表達訴求湧入北京，但是各地方政府早已經啟動接訪，是捉人被接訪而遭到拘留的訪民家屬，就批評中共政權利用信訪制度對百姓進行精準打壓，難以想像國家會將自己的人民是當成敵對的勢力處理。随着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接近，中国各地方政府维稳升级，陆续启动安保程序。住在江苏常州市的访民许东青年届71岁，7月3日到北京上访，在府右街派出所被接访。他的女儿杨丽隔日向北京公安部失踪案，他在7月5日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许东青因为涉嫌寻衅滋事被拘留，到而家仍然没办法联系取得消息。杨丽7月10日在江苏外出的时候，被两名疑似接访人员的男子跟踪。他回过头来对着身着着黑衣和白衣的男子录下视频，就质问话：跟踪访民是不是天皇下的命令呢？还是共产党下的命令呢？你们不要走。许东青的大女儿杨彩英目前居住在日本，她认为母亲被刑事拘留和妹妹被接访应该是三中全会的维稳手段，将人关到看守所就没办法去上访。患有心脏病的许东青因为遇到银行诈骗和土地维权等的诉求，自从2023年12月起多次上访，屡次被拦截绑架，家人还被跟踪监视，甚至被暴力伤害。杨彩英说，母亲在承受恐吓和精神压力之后病情加重，她是被禁止就医。
我们当时不知道是他们不让上访的，因为在北京是有国家信访局呀，它就是一个陷阱，我们按照正常的程序去，那么立马就派人去绑架了。
杨彩英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当时不知道是地方政府不给上访，是因为在北京有国家信访局，他就是一个陷阱，他们按照正常的程序去，他们立即就派人去绑架，派出所的民警他们都回避，他们当时都很惊讶，他们不知道这个社会原来是这么恐怖。许东青6月24日上访的时候，在北京遭到陌生的黑衣男子拉出派出所强制遣返。杨丽更加在6月4日在天津被接访后，被无辜系送进拘留所。许东青和杨丽在北京南站被警察以涉嫌扰乱秩序接访。杨彩英直言，母亲和妹妹的遭遇是中国最真实亦都是最悲哀的现状。许东青一家的困境只是众多受害访民的缩影，大部分访民都有被拘留判刑或者被政府设套扣陷的经历。曾经是参与白发运动的意见人士阿梦，在六四前夕已经离开武汉，目前落脚在昆明，但近一星期以来，国保和派出所公安连日好像防贼一样，是紧紧地监察着他，甚至以经济案件作为诱因交换，希望阿梦返家。阿梦在北京的维权友人是描述说，目前铁丝网以内界被深严乌云笼罩，北京二三环的出租屋都被官方清理盘查，交通严密管制。
现在这里的气氛呢很紧张，维稳的那个各部门都行动起来了。
阿梦对美国之音说，现在这里的气氛很紧张，维稳的各个部门都行动起来，他不回去国保就心慌，怕他是去北京。国内过住水深火热的一些事情不被国际上知道，只有在国际上中共还讲一些的颜面，在国内他是为所欲为，实际上从上到下没有不知道的事，包括维稳都成为了产业链。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易言网负责人史海文说，易言网已经收集超过150件发生在中国各地方的信访相关的案件，其中超过一半记录到是遭到压迫的争议，包括拘留或者限制访民行动。 他分析说，中国政府在三中全会前加强打压访问和维权人士，而且在网上更加严格信息审查，很多网络贴文消失或者更快被删除，目的就是降低风险。
中国政府在重要日期加强镇压的措施，目的就是降低风险。中国政府也要尽可能控制一般公民跟老百姓。
谢海文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在重要的日期加强镇压的措施，目的就是降低风险。中国政府要尽可能控制一般公民和老百姓发声的空间，不想影响中国政府想要制造的论述，不要有任何草根社会的影响，自上而下的控制这个论述。但是针对信访制度是否名存实亡的质疑，谢海文认为信访制度对中国共产党的管理有好处，一方面可以获取草根社会的信息，了解中国各地公民对经济问题的不满，以及掌握地方政府或者官员的问题，另一方面就要提供公民发泄的渠道，只要访民按照中国政府严格要求的信访制度，好像是通过网上或者纸本申报，而不是政府所谓的恶意信访表达抗议，不会对社会稳定带来太大风险，信访制度依然会是中国政府的管控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由香港一间私人机构营运，创作意念来自一名亚美尼亚艺术家的充气奇迹展览，在上个礼拜五正式在中环海滨开幕。展品以大型充气的橡皮胶模拟埃及金字塔和英国巨石阵等世界奇迹。不过展品测试的时候流出的部分新闻照片被网民嘲讽疑似无碑，原创者接受传媒访问时亦形容展品丑陋以及比例欠佳，而策展人就质疑新闻照片不是真相，在争议声当中坚持继续展览。有艺术家认为策展人应该开诚布公应对争议，而家采取战狼式的回应可能令到艺术界产生恐惧。事件亦反映出香港的城市经济对吸引游客作用不大。中气奇迹策展人欧瑞莲在星期一7月8号接受电台访问时说，展品测试时并没有出现过绿色灯光，不知为何有这张相出现。主持人紧接追问是否指照片是伪造，欧瑞莲回应不可以这样去推断，但重申他已知的现实当中就是没有绿色的灯。欧瑞莲说不会停止展览，而且已经邀请祖恩亲身到香港观看，他又呼吁市民要亲身亲眼去看，不要活在网上世界。香港网媒杂志社向拍摄这张绿色金字塔的摄影师翁志伟查询，还原当日拍摄的经过，强调从来没有做过相片的调色。而友好新闻亦发布该相片的原始档案，证实并没有进行调色。而据台湾的香港视觉艺术家王国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充气奇迹的策展人应该要开诚布公应对争议，而不是采取战狼式的回应。王国才说，今次充气奇迹的争议可能来自网民的讨论而发酵，他认为策展人这种战狼式回应可能令到艺术界产生恐惧。
艺术界来说见到会产生恐惧，即是在后2019的世界，一个香港艺术工作者如果还在香港的话，过去有一种想法呢，就是 OK， 我又不可以直白这样去评论，做些艺术作品去评论香港的政事，诚实地去自做自己，咁可能我参与翻社区艺术咯，咁啊，即系希望都做翻啲好事去帮下个社会啦，咁即系虽然政府做得咁差，咁但系我可能可以去投入去呢个我身处嘅环境嗰度咯，咁但系呢件事其实带出咗咧，其实系好难嘅。因为政府的不断干预啦，系咪动不动都国安法人啦，咁又会话你远对抗啦，咁即系其实嗰个公共空间咧已经系变得非常危险，即系已经唔系讲话个红线或者红区点点点嗰样嘢，系佢即系甚至任何嘢佢都可以突然间秋后算账。
好啦，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